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准备与大家分享天路旅程当中的一些挑战。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我在周五早上的一个查经班的时候带领大家学习的一个体会。我是在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钟有一个在网上的一个圣经学习班，有十几位在参加，一半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上班的姐妹们。还有另外一半是在国内的姐妹，都是姐妹，只有我一个弟兄。真的，他们都非常的渴慕神，渴慕神的话。但是因为在国内那种环境里面，大家都知道哈，不能够接受很好的圣经教导。现在在国内的这个政府对教会的打压也是非常的严重，特别是家庭教会，打压的是非常的严重。像我知道有些很多家庭教会的一些领袖牧师，然后都被抓起来，坐在监狱里面。所以在国内的也真的是有很多非常渴慕神的话语的弟兄姐妹，但是在那种环境里面真的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所以我真的我们很感恩，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这一个目前来讲还是相对来说信仰还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我们有这样的环境，我们有这样的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这样学习的机会。我们真的是要抓住这些机会，能够好好来去学习神的话语。就是那个周五的查经班，其实原来最开始是从周四晚上查经，后来又转到星期五，所以其实是从2021年就是疫情之后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就带他们学习了4年多的时间。差不多是每个星期都这样子，中间稍微有些休息。我自己其实我感觉也有点累了哈。因为连续教4年，然后要不停地准备查经的内容要带但是有时候真的是看到他们那个非常渴慕他们的那种需要，所以就求神继续赐给我力量能够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在这4年当中，我们先后学习了创世纪马太福音还有但以理书、传道书、启示录现在我们在学习希伯来书前段时间我们刚学完希伯来书的第11章和第12章的内容真是感触得很深。所以在带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天路旅程。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后面就讲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跟随上帝这条路上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真的是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谁读过《天路旅程》这本书的读过举下手可以让我看看还有很多还没有读过《天路旅程》这本书是吗？那《天路旅程》这个电影它是用动画的形式然后把这个书的内容讲出来，有没有看过《天路旅程》这个动画也不是很多。真的这本书值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去读它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语言，然后就是发行量是非常的大的。他就讲到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人的一生在信仰这条路上面，他会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有挫折，有失败，有跌倒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这就是非常真实的天路旅程这本书的作者是斯班扬，他是在因着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牧师，然后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写的《天路旅程》这本书。所以他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应该做牧师，应该在外面去传道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在监狱里面。后来他知道神让他被关起来就是在监狱里面写了这本书，然后经历了几百年来已经经历了很多的基督徒能够继续来去走在这条信仰道路上面真的确实是我相信我们在当中有的信主已经很长时间我们走跟随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容不容易，大家说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真的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一条窄路。我们会遇见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条通往天路的旅程，是通往永生之路。这是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我们有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我们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面，但是如何能够坚持到底，能够一直到见主的面，能够进入天堂与主永远同在呢？这个月我们有9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原来是10位，然后因为陈春莹姐妹她前几天因为她的先生在国内病危，所以马上买飞机票就回去了，所以她这次没办法能够来一起受洗。盼望着她回来之后可以继续安排机会来受洗，这样也求神能够安慰她的心。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掌管当中，我们亲人的生命也不在我们的掌管当中，这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想，我们生命到底要往哪儿走，对吗？不管我盼望，不管我们当中是刚信主的，还是信主已经有很长时间，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在信靠耶稣基督这条道路上面。纵然有时候会遇见困难，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跌倒，但是不要后退，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一条蒙福之路，是永生之路。我准备用5次讲到的来讲这条天路旅程当中我们所要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主要是根据希伯来书第11章和第12章的内容。今天是第一讲，走在天路旅程上面，我们要凭着信心，因为信心是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面的一个起点。因为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一步也走不出来。那么什么是信心呢？我们怎样才算有信心？我们怎样把信心可以坚持到底？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在教会2000年来这个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论哈，一直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有人说是使徒保罗，有人说是其他的使徒，但是不管怎么样，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在圣灵的启示下写下这卷书，然后他的目的就是要安慰鼓励在当时处于逼迫患难当中的那些犹太基督徒。他是针对希伯来书，他的最初的写作的目的是针对当时的那些信主的犹太基督徒，因为他们在当时的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有些人他们不能够忍受因信仰耶稣基督而带给他们的苦难，而想回到犹太信仰当中去。所以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前面10章从各个方面来证明耶稣是比旧约的一切先知、一切首领、一切祭司和众天使都更美，他是更完全的救赎主。他用他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的功效远超过旧约律法的功效，并且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警告，警告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够让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在十字架上面，明明的羞辱他。所以这是在希伯来书前面10章的一些主要内容。在希伯来书第10章的一个结尾，作者他是这样勉励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如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所讲的信心是我们能够得救的信心，是我们能够可以将来可以进入天堂与上帝同在的那个信心。不是那样的信心，不是单单有理性上的同意的相信，也不是单单相信今生有祝福的那种相信，而是可以使我们得救可以进入天堂的那种信心。这是我们对信心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我相信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星期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神，来听神的话语，就是为了我们将来可以能够是我们就是在走到通往天堂的那条道路上面，对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盼望的话，我们坐在这儿干嘛呢？对吧？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夏天的大好时光，可以去出去玩啊，对吧？游山玩水多么美好，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每个星期天要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在相信在将来在天上我们也要去敬拜他、亲近他。 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谁？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那位独一的、永存的、永活的、至圣、全能的上帝。他用说话的方式从无到有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在最近在带小组啊查经还有主日学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相信有神迹。我不知道，可能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不相信啊，神既然能做这么多奇妙的事情，比如说不相信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有过红海的神迹，不相信玛利亚可以从圣灵改运生下耶稣基督，不相信我们将来可以死里复活，不相信有天堂，真的是你觉得很奇怪吗？有些基督徒他可能信主了很长时间，他真的不相信有天堂，他信主的原因是想得到上帝对他今生的祝福。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啊，都相信有上帝。我相信其实很多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可能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他是相信有上帝的，他是相信有上帝，但是和他有没有信上帝却是两回事情，明白吗？相信有上帝和他是不是信上帝是完全是两回事情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啊，连魔鬼相信也相信有上帝，对吗？但是却是恐惧战惊。那么对我们不相信啊，上帝既然有能行这么多神迹奇事，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的回答就是这样，还是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句话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怎么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整本圣经就是以这句无容置疑的宣告式的语气来开始的，这是整本圣经的根基。而对这句话，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去读第二句话的。就像我在很多年前大概应该是30年前了，我要算一下我现在多少岁，然后大概是30年前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然后我们公司有一个他是基督徒，然后他送给了我一本圣经，然后我拿回去翻开，然后读到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读不下去了，我说这个不可能啊，所以就把圣经放在那儿。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的。这句话你不能用证明的方式来相信，明白吗？你能证明起初上帝是怎样创造天地的，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在哪儿了，对吧？这句话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就像我们学数学，我们学的数学1+1=2，对吗？你有没有证明过1+1为什么等于二？你没有，从来没有证明过。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证明1+1为什么等于二，但是我们就接受了，对不对？如果你能证明1+1=2，你绝对不坐在这儿了，对吧？你早就去那个诺贝尔那个数学奖已经去被你拿到了。所以我们在学习数学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个默认的一个1+1=2，这是你就是接受的，你没有质疑，对不对？你绝对不会去质疑这个东西，你就是接受。但是你接受是基于什么接受？你就是用信心嘛，你就是用信心来接受1+1=2。我们一样的，我们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不能证明的，你不能用我们的智慧去想为什么上帝是怎样用起初创造天地的，你就是只能用信心来接受。因为你只有接受这句话，你才可以继续往下面去走。就像30年前我不接受这句话，我就把圣经活在那地方，10年之后才打开那本圣经，我才重新开始读圣经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信仰这条道路上面，我们是用信心来开始的，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句话。所以我们的信的对象是上帝，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他是永存永活的上帝，是全能至圣的上帝， 因为你也只要想想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真的是我在跟带领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请你自己去想想起初神创造这天地这句话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对吗？上帝他是自有永有都存在的，因为是起初他创造天地，上帝他不是被造的，而是他是自有永有就存在的，他创造天地说明他的能力，我们看到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他的能力有多大。所以当你想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生活中的所遇到的那些，或者读到圣经中的那些神迹奇事，难道上帝不能够做成吗？在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就像今天我在教创世纪第18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到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然后撒拉就在那儿在那儿暗笑，然后神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亚伯拉罕撒拉100岁90岁的时候，撒拉已经绝经了，然后他听到耶和华神对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心里面笑，怎么可能，对吧？你不是开玩笑吗？但是耶和华神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难道这个他不能，这个对上帝有任何难处吗？然后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对上帝有任何的难处吗？没有任何的难处。我们将来死里复活，我们可能在当中的，我们相信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还不会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会经历死亡的，我们会直接被主就是接上天。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等不到那一天，应该是我们去世之后主耶稣才会再来的。那么我们去世之后，我们的骨头都已经化成灰了，我们怎样可以死里复活呢？对吧？一样的，完全是可能的。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造人的？用泥土造的亚当夏娃，然后吹往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我们相信的话，我们以信心解释的话，其实后面圣经中讲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任何不能成的事情，在上帝都可以做成的。这是我们的信心的起点，我们的所有的信仰其实都是以相信这句话为开始。所以那么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把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我们再来把这句话我们再读一遍。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人认为这是对信心的定义啊，信是什么？信就是这个。其实这句话应该不是对信心的定义，而是对信心的一个诠释。这节圣经一方面论到圣经信心的意义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也论到其实是在讲到信心的功效，同时也告诉我们信心与盼望之间的关系。在圣经当中，信心对信心的定义其实是对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的一切坚信不疑的，并且充满了期待，这种确信是并且是非常的坚定的，以至于我们看神对我们将来的应许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一样。这句话其实我们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虽然说没信的是什么，信的是你还没有得到的，但是你远远看见将来会给你的。虽然说你现在还没有得到，你看见将来会给你，但是如同你现在已经得到一样，这就是信心。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你已经拿到了你说我才信，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心。是因为信的是什么？信的是你神的允许将来会给你，但是你还没有得到，但是你如同已经得到了一样。我打一个比方，我相信我们在当中，我们大部分都在这边买过房子，或者对吧？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特别是在加拿大买房，我们喜欢买楼花，对不对？然后我们买楼花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去开发商的地方，然后他给你介绍啊，这个楼盘是怎么样子，这个、房子是怎么样子，然后有啊，给你介绍哈，这个将来的这个是一个这个小区啊，是有环境多么优美哈，房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哈，有几房几厅怎么样，多大的面积等等，然后内部有些什么可以啊，各种各样的功能可以满足家庭的需要，然后我们啊看了就非常的喜欢，我们就给开发商签订合同。然后交了定金，然后呢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一直期盼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可以盖好，可以搬进去啊。虽然说房子还没有建好，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计划将来怎样装修这房子，然后怎样布局，然后怎样使用等等。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依据这个开发商的啊，我们相信，我们对这开发商有信用，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开发商过去的他的一些信用，然后我们对这个开发商是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开发商他一定会按照合约来建造好这个房子，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如约搬进去，对吧？我们如果对开发商没有信心的话，你会买这房子吗？你绝对不会去买的，对吧？你可能是买现房，但是你不会去买楼花。我们为什么买楼花，是因为你对这开发商是有信心。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开发商随着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经济下滑，有的很多开发商说要建的房子然后不建了，破产了，或者说有买楼花的，哇，现在因为现在收入下降这个要交房了，就是没办法就是可以把房子就是拿下来这是在现实当中说明了开发商失去了信用，然后呢我们不能够如约的把房子接下来，我们也失去了信用。但是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谁？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上帝，他说话一定算话，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对不对？他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他对我们将来的应许，不管多大的应许，依着他的能力，依着他的信实，依着他的慈爱，他一定可以成就他对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来源于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上帝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只要我们对他有信心，我们不放弃，我们所盼望的一定会得到。纵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上帝，所以我们就如同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一样，并且心中充满了那种得到的喜乐。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那位上帝，或者说这就是可以再讲，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但是因为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但是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上帝，所以我们如同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应许一样。这就是真正的信，这就是真正的信。你没有得到，但是如同你现在已经得到一样，因为那是上帝的应许，因为我们信的是上帝。所以信心与盼望总是同行的，都是属于将来，都是还没有看见，还没有发生的。信所未见的盼望，那才是真正的信心，才是有根基的盼望。盼望使信心成为有价值的信心，信心使盼望成为有根基、有实底的盼望，而不是虚幻无凭的盼望。所以信心与盼望总是同时存在，互为因果，如同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开的。如果你只有信心没有盼望，会是什么样子？弟兄姐妹想，你只有信心却没有盼望，你那个信心是空的，对吗？没有内容，你知道吗？你那个信心没有内容的。所以有信心有盼望，你那个信心才是成为有实质的那个信心。但是如果你有盼望却没有信心，会是怎么样？最后是失望嘛。你有盼望啊，希望你将来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却没有信心，那个盼望是虚无的，是 所以信心和盼望总是同时存在。我们走天路旅程，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将来我们可以跟上帝在一起，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盼望。因为我们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到底去什么地方？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我们有这样的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的这盼望靠什么来实现？是靠着信心，因为我们信靠上帝，他的应许必定成就。所以信心与盼望总是共存的，信心与盼望都是属于将来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就是这样的，他们之间的相互的关系，互相能够支持。那么我们具体来看，我们信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信的是神的话或神的应许。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不是神话，这两个就差一个字，但是差得太大了，对吧？圣经不是神话，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上帝透过所拣选的先知，把他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启示下来，然后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这个世界，也认识自我。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讲述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罪的起源，以及上帝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恢复与上帝的关系的这个救赎计划，以及还有将来的末日审判等等。在希伯来书第一章1-3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希伯来书的最开头就讲述了耶稣基督到底他是谁。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也维系着这个世界，他彰显出神的荣耀，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说耶稣他就是真神。耶稣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当作赎罪祭，就永远有功效，叫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神因此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或罪愆，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代替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就像我们刚才领圣餐的时候那个红色的那杯，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然后使我们的罪而得以赦免。后来耶稣他死里复活，三天之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坐在神的右边，将来要审判死人活人，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信仰基督信仰最最基本的内容。其实我们在最开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读的使徒信经，你们知道使徒信刚才在那使徒信经里面最多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就信，是吗？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我信什么，应该有8次出现我信。我信耶稣，我信他是从这里玛利亚所生，我信，我信死里复活，我信永生，我信罪得赦免，是吗？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等等哈，有很多。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所信的就像在使徒信经里面讲的那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信仰。我们所信的已经发生，就是像比如说像耶稣他已经道成肉身，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天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些一些内容是已经发生的。在使徒信经里面信的一些内容还没有发生是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没发生？死里复活没有发生，对吧？ 没有发生，至少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啊，有永信永生，我们还没有进入天堂。所以有信心的也是啊，已经发生了，有的是将来会发生，我们还没有。有谁看见过天堂的？我相信我们在当中没有一个人啊看见过天堂。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会看到一些啊有些人自称说我到天堂里面去转了一圈啊，看见天堂是怎么样子。对这样的话，我们要我个人的意思哈，我们需要谨慎一点，不要谁说啊我到天堂里面去转了一圈，然后你就信他真的是到天堂里面去转了一圈啊。当然我不否定啊，比如说像使徒保罗他有三层天的这种经历，对吗？所以我们不否定有人啊，可能就是被提到三层天，然后见到异象，就像在啊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他见到啊那些异象，在旧约里面但以理，我们最近刚读经啊，读每日读经里面但以理，他看到荣耀的异象，还有以西结他看到啊荣耀的异象，所以我们不否定有些人啊，神给他一些特别的经历，然后让他可以看到。天堂的意象我不否定，但是如果我们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去相信一个人说他真的到天堂里面去走了一圈，或者说他到地狱的门口去走了一圈我们对这样的话也不要随便的相信，而是要经过多方的考证，他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他就是以这种经历啊，我有个天堂的经历，我有个到地狱门口的这种经历，来高举自己有非常的那种属灵的经历，以此来抬高自己来为自己得到荣耀。对这样的我们是，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高抬自己的话，这样的人他哪怕去过天堂100遍我们也不用信他。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没有看到过天堂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因着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所说的话，我们信靠他在圣经中里面所说的话，我们信靠他在圣经中对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坚信过去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我们坚信在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也必定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信有天堂吗？我们信死里复活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信吗？为什么信？因为我们信的那位上死里复活，有天堂，有永生，因为是那位上帝他自己给我们的应许，他是信实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他说话必定成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信的内容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坐在这些地方敬拜上帝的我们最后我们的盼望所在的地方。我们在这些地方敬拜上帝，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同样敬拜上帝。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活物还有24位长老围绕着神的宝座在那儿敬拜上帝。其实虽然说我们没有去过天堂，我们也不知道天堂敬拜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记着启示录里面的敬拜，在天堂的敬拜，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的敬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些的信息，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息，所有的来源于上帝透过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因着圣经是上帝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在圣经中的每一句话，上帝的应许也必定成就，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我们是都在走这种天路旅程，我们的终点是什么地方？就是天堂嘛，对吗？我们的终点都是天堂，这就是我们信我们的盼望，这是也是我们信的内容。我们是要上帝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真的说实话，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可能信有上帝，我们也信上帝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困难，但是我们却不读圣经，也不明白上帝的话，我们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信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信徒很多年了，有能力读圣经，但是却一遍没有读过，我不知道他信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信徒所信的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信， 而不是根据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来信，这会导致畸形的信心。比如说在现今的这个社会里面，你知道很多教会是我们称为成功高举成功神学的教会，他们的信仰，他也信耶稣基督，他也信上帝，但是他信的是什么？他信的是上帝可以使他成功，可以使他病得医治，可以使他不受苦难，可以使他凡事顺利，但是他对永生、对罪得赦免、对与神同行却不是那么关心，因为他们的信心是还停留在今生的盼望上面，而不是在永生的盼望上面。这是成功神学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他们的盼望多是放在地上的，而不是放在天上的。当我们的盼望是放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轻看地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今生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而是属于魔鬼诱惑人拜他的信心。我们记得在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之前，然后在旷野40天，魔鬼来试探他，有一个试探是怎么样试探？说你拜我，我就将天上的荣华全赐给你。今天很多的信徒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信的目的就是为了今生的荣华。他有，你说他有信心吗？他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的他的信心的内容却是变质的变质的信心。所以我们真正的，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得救的信心是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我们要思想，我们有这样的真正的信心吗？在奔向天路的天堂的路上，我们是需要真正的信心，因为这样的信心就像明亮的灯塔一样，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目的地。其他的信心只会让我们跌倒，走错路，错失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走在天路旅程上面，我们需要信心。我们一方面，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要对，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信心的内容也是要对的。我们这是我们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信心的内容到底对吗？第一个，我们信心的对象对吗？第二个，我们信心的内容对吗？我们信心的对象是那位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上帝。我们信心的内容是信靠神的话和神的对我们的救恩的应许。还有更重要的，还没完，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信心是通过行为彰显出来的。我们的信心不只是头脑的相信，而是有与之相应的行为，那才是真实的信心。我们大家如果熟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讲的一段话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没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列举了许多旧约圣经当中有信心的那些伟人的故事，他们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通过他们的行为彰显出他们的信心来，以至于他们的盼望成为可得的盼望，成为真实的盼望。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说，亚伯先讲的第一个人的例子就是亚伯。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我们知道这个亚伯的故事在创世纪第4章里面讲的，对吗？第四章里面讲述了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就是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为什么杀呢？就是因为该隐嫉妒他的弟弟亚伯，因为亚伯该隐和亚伯都献祭，但是亚伯献的祭得到了上帝的喜悦，而该隐所献的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该隐就嫉妒亚伯，然后把他的弟弟谋杀掉了。那么为什么亚伯所献的祭得到上帝的喜悦呢？在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里面就讲了，亚伯献的祭蒙上帝喜悦，是因为亚伯是凭着信心来献的。如果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可以看到为什么说亚伯是凭着信心来献的呢？因为在那地方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说，亚伯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表示什么？表示亚伯献上的是把他最好的献给了上帝，他是凭着信心把他最好的献给了上帝。这是从把他最好的献给上帝，从这种行为就看得出亚伯真的是有信心，因为他对神有这样的真实的信心，所以他可以把他最好的献给上帝。他爱上帝，他愿意亲近上帝，他认为上帝值得他把他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上帝。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彰显他的信心，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这是亚伯的信心就在于此。我们常常说我们信神，我们对神也有信心，我们也常常说我们爱神，我们说也要尽心尽力尽意的要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可是我们有像亚伯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行为，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上帝吗？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把最好的是留给了自己，把次等的给了上帝，这不蒙上帝喜悦。这样的献祭如同该隐所献的祭一样，该隐为什么献祭没有蒙上帝喜悦？因为他是随随便便把他所有的东西来献上一点给上帝。而亚伯之所以蒙上帝的喜悦，因为他是凭着信心把他最好的来献给了上帝。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最好的都来献给上帝呢？我们有没有，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心来去渴慕上帝，来去敬拜上帝？走天路旅程，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最后的目的地是什么？是与上帝永远同在。那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后要渴慕的。在这条旅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像亚伯这样的信心，把我们最好的来献上给上帝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去思想，从亚伯他献祭这件事情来去看，我们有没有像亚伯这样的信心？他是把他的信心是通过把他最好的东西来献给上帝，来彰显出他真实有真实的信心。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人物，第十一章五节说，就是以诺。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另外一个是神喜悦的人，就是以诺。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讲到，以诺活到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是旧约圣经当中记载的两个没有经历死亡而直接被神所接走的人之一，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先知以利亚。以诺之所以蒙神喜悦，圣经里面非常清楚讲到他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与神同行300年。以诺他总共活了多少岁？365岁。他用了300年与神同行，可以说是以诺将他的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神同行的。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遵循上帝的心意，以上帝的心意来生活，这才叫与神同行。以上帝的心意来生活，这叫与神同行。以诺之所以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与神同行，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为什么？还是一个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他信上帝是他人生最大的保障，他信上帝是他一生竭力追求的目标，他信上帝是他一生最知心的朋友，所以他一生愿意与神同行。这是以诺之所以得上帝喜悦的 一个原因，因为他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他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这是他信心所彰显的地方。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正是我们的对上帝的信心的真正的体现在这地方。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以诺可以去学习到，以诺的信心不是随随便便说他就有信心有心，而是他与上帝同行300年了，300年的时间，弟兄姐妹，他365岁，300年，他基本上他人生做一下数学多少，80%的时间对吧？80%的时间是都是与上帝同行。好，后面又讲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也是在创世纪里面的挪亚。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也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都非常熟悉挪亚方舟的故事。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到，挪亚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也与神同行。在当时的时候，神看见世界都败坏了，于是神要决定要用大洪水来毁灭地上的人，然后但是他让挪亚建造方舟，好在大洪水来的时候可以进方舟里面保全生命。于是挪亚就听从了上帝的话。根据圣经学者的推算的话，挪亚他大概是用了100年的时间来建造那个庞大的方舟，然后使他全家最后借着方舟而得救。挪亚为什么他能够可以用100年的时间来建造那个方舟，来躲避将来还没有发生的那个大洪水？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挪亚他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他信这位上帝所说的话是必定会成就的。上帝说将来要用大洪水，他就相信就有大洪水。虽然说他可能建造了方舟花了100年的时间，你知道吗？挪亚可能在这100年时间里面，他也在想大洪水呢，大洪水呢，大洪水在哪儿？他可能也在想大洪水到底是在哪儿，对不对？但是他虽然说可能在想大洪水在哪儿，但是他没有停止他手中的工作，对不对？他一直在建造，一直到把建造方舟建造完毕的时候，然后神说也没有多过段时间我就要降雨在地上。所以挪亚的信心正是在于此，上帝让他建造方舟他就建造方舟，他信上帝所说的话将来有大洪水，他就应着信这的话，他就听从上帝的话，然后他就开始去建造方舟，用了100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方舟。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挪亚在用这么长的时间建造方舟的时候，上帝其实也用挪亚建造方舟这种方式来向世人来宣告上帝的审判信息。因为可以想象周围的他的邻居，你要看那些那个插图的话，可以看到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他的邻居的话都在嘲笑挪亚，你这个疯子，你这个傻子，你说哪有大洪水，洪水在哪里，在哪里，100年或者90年过去了都没有见到大洪水，你还在建造。那挪亚说洪水就马上就要来了，对不对？但是没有人听从挪亚的话，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的妻子，他的3个儿子，还3个儿媳妇，最后还有那些动物进了方舟，然后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最后得救。从挪亚建造方舟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挪亚为什么他能够如此这样去行，因为他以信心，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对上帝的信心彰显在什么地方？他听从上帝的话，他的信心彰显在他听从上帝的话。圣经，上帝在圣经里面也对我们有很多的吩咐，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哪些事情你要远离，哪些事情你要逃避。我们有没有听从上帝的话？我们如果没有听从上帝的话，我们的信心又如何彰显出来呢？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还在我行我素，直到自己撞到墙的时候，然后才来寻求上帝？这是挪亚。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免杀了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信心确实是大的。我们仔细去查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真的是亚伯拉罕信心真的是大。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去。但是神呼召他要去什么地方，他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就凭着信心，上帝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就凭着这样的信心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已经75岁了，已经超过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的年纪，已经75岁了。然后他来到了那个迦南地，然后上帝应许说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并且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哇，这个很美好，对不对？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还要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美不美好？我们都没美好的应许，但是现实却是什么样？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撒拉连一个孩子都还没有，他们那时候已经是70-80岁的老人家了。说撒拉已经绝经了，孩子从哪儿来？没有孩子，这个土地给谁呀？完全都，所以完全都是成为空谈嘛，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虽然说亚伯拉罕已经90岁100岁了，撒拉比他年轻10岁，也都是80-90岁的人了，但是他们因着信上帝的话，他信上帝的话必定成就，后来确实是成就了。就我刚才讲的，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是75岁，到他生下从撒拉生下儿子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100岁了。25年的时间，他们等了10年没有看见有孩子生下来，等了20年也没有看见孩子生下来，直到最后等了25年，自己都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上帝才那时候才对你说，到明年你要生一个孩子。哇，你这要知道吗？要凭着多大的信心才可以相信上帝所说的这句话。亚伯拉罕信心就在此彰显出来，他忍耐等候上帝的应许实现，忍耐等候，这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彰显的一个地方，忍耐等候。我们说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在通往天堂之路当中，我们也会遇见各种各样的试炼、困难、诱惑、逼迫、苦难等等，我们有没有白折不挠的信心呢？我们愿意等候神的应许吗？即使等候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看见应许实现，我们还会信靠上帝吗？这正是我们的信心真正需要彰显的地方。亚伯拉罕他在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儿子以撒，那时候以撒应该结了婚，然后和利百加生了一个双胞胎以扫和雅各。所以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从他和撒拉生的话，大概就是看到孙子那一辈，加起来一家人也就是没有超过10个人，对吗？然后他那时候的土地呢，土地他得到什么土地？上帝应许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他死的时候得到什么土地？他得到的唯一的一块土地是他妻子撒拉死的时候用400两银子买的一块土地来埋葬他的妻子撒拉。所以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只见到他的后裔只有几个人，他也只见到一块埋葬可以埋葬死人的那一块地，但是亚伯拉罕却相信上帝对他的应许必定成就。他并没有看见上帝的应许完全成就，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必定成就。包括后面他的儿子以撒还有他的孙子雅各， 包括雅各的儿子约瑟，其实他们都是与亚伯拉罕一样存着这样的信心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并没有看见上帝的应许完全成就，但是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必定成就。上帝应许我们将来我们可以使你复活，上帝应许将来我们可以有永生，我们没有看见。我相信我们在死的时候我们不会看见这些，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可以成就吗？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地方，我们正是存着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盼望，将来可以在天上有永生的盼望，可以与上帝永远同在。这就是我今天想借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当中，我们来去思考，在通往天路旅程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信心。在这条路上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困难、试探，甚至在像比如在中国、在伊朗、在很多一些穆斯林地区，你要是信耶稣基督的话，会把自己的性命都要摆上的。我们那是需要很大的信心来去走信仰、走天路旅程道路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真的是需要像亚伯、像以诺、像挪亚、像亚伯拉罕，还有新约当中的使徒保罗这些十二使徒的这样的信心来走天路的旅程。我们虽然说没有看见那个天堂，我们没有看见死人复活，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我们将来一定可以死里复活，我们一定可以在天堂与主同在。这就是今天给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盼望着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一直来伴随着我们，即使遇见逼迫，即使遇见困难，即使遇见挑战，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放弃，不要后退，我们要忍耐等候神的应许来到。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借着希伯来书的经文来劝勉我们，来劝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当存着这样的信心来等候的神的应许来成就。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信心是来自于你的。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也是有你的帮助，我们的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你，全部都是来自于你。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初信的还是失信了，信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不管是我们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都存着同样的信心来走在天路旅程。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